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于心田。今天来到了星期五，我们待会儿呢就来好好的听一听一位杜姊妹她透过关怀热线所诉的心声。现在呢，我们就先以心灵特调来滋润内心，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顺从圣灵的指引。你有没有经历过在信主立志要做一个更好的人之后，原本以为自己从此就能过着完美无瑕的生活，结果没过几天不小心又对孩子大发脾气，或者是从前犯过的错误又再一次陷进去了？这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突然冒出一个沮丧的声音说，哎呀，我大概是没救了吧，我怎么一点的改变都没有呢？如果你现在正陷入这种自我怀疑里，请先听听以下的这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小偷，有一次去教堂听了牧师的讲道，心里被大大的触动，他感动到在耶稣面前流泪认罪，痛心悔改，决定接受耶稣当他的救主，并且对天发出誓言，我从今以后绝对不再偷东西，我要重新做人。结果有一天，他走在街上，经过一家小书店旁，正好看到了旁边有刚出笼、热腾腾、直冒白烟的馒头，那个香味儿啊，实在是太诱人了。他的肚子此时正咕噜噜地叫了起来。这老毛病啊一犯，他手一伸，顺手牵羊，就把一个馒头偷来吃进肚子里了。到了晚上，他的良心开始疯狂地责备他，内心充满了强烈的不安和愧疚，在床上翻来覆去，整整一夜都无法入眠。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他立刻连滚带爬地跑去牧师家。他垂头丧气，无比懊悔地对牧师说，牧师，完了完了，我实在是没有得救啊，我根本就没有变。你看，我又偷了人家的东西，我看是没救了。牧师看着他，没有责备，反而温柔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弟兄啊，那我问你，你以前还没信主，还在当小偷的时候，偷了东西，心里会难过吗？小偷抓抓头，老实地回答，以前呢，以前偷的越多，我睡得越香甜。那时候啊，要是没偷到东西，我才会气到睡不着觉呢。牧师听完就哈哈大笑，拍拍他的肩膀说，弟兄啊，这就对了，因为你现在会感到不安，会睡不着，正是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你的心里面啦，在提醒你需要时刻的对罪要警醒啊。 是啊，当我们真心的相信神，决定跟随他的时候，圣灵就会搬进我们的内心居住，给我们一对敏锐的分辨善恶的耳朵和一颗会感到痛的心。一旦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心里立刻会揪一下，觉得痛，觉得羞愧，觉得过意不去。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个节奏快、诱惑多的时代里，倘若我们犯错了、跌倒了，请不要气馁，试着向主祷告说：主啊，谢谢你的圣灵在提醒我，没有放弃我。我现在愿意认错悔改，顺从你的指引，重新回到你的平安里。
一个姊妹家里有十几个小孩，我们几个老师一起带的，因为我的学历有限，教诗歌还行，分享圣经故事我就没有这个能力了。
你除了教唱，你会不会带他们做一点动作啊之类的？
这个带动作之前能教点动作，现在都忘记了。
其实你可以自己设计动作，还有就是可以用游戏来唱歌。那你的孩子，你就只有一个宝贝女儿？
不是，我有四个女儿。
啊，你有四个女儿？
我身体有类风湿，一走路就疼，手骨都变形了，有一个手脖子还强直了。看他们那样讲，我看了着急。
你有负担吗？你能够每个礼拜都在，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对儿童工作有负担的。
嗯，是的。
杜姊妹，
哎，你好，文文老师。
哇，你终于打来了。
一个姊妹，她的家里有十几个小孩，那我们几个老师一起带的，因为我的学历有限，我只上五年级，教诗歌还行，然后分享圣经故事，我就没有这个能力了。
你们说十几个小孩，但是老师有几位？
教诗歌就我自己。然后也让人来，派人去了，然后他们嫌吵都不愿意带，然后那四个老师是一个星期一次，我是每个星期都到。
所以你说你是每个星期都到，你是负责教诗歌的，那么教圣经故事的是另外的老师，他们是轮流来的是吗？
对，他们一个星期一次。
所以换句话说，四个星期就有四位老师轮流来讲故事咯？
对，加上我总共五个人。
那这位老师他讲完故事其他时间都不会出现吗？譬如说第二礼拜、第三礼拜、第四礼拜他都不会出现？
那不会了。
一个月才那么一次，对孩子来讲基本上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关系，所以真正能够跟孩子建立关系的是你，因为你每个礼拜都在嘛。对不对？
对。
但是我想问你，就是你教唱诗歌啦，你的诗歌主要来自哪里啊？
之前那个百度上能收到那个有效教学法三年的课程，他们那里的诗歌我们都弄了一张大纸全部写上去的。
哎，那你们在那个姊妹家教的时候，那个姊妹家也有电脑吗？
那之前他有，他家有电脑，他现在走了，上外地去了。
也就是说呢，你们的环境呢是比较有一点限制的，除了在家里，还有就是没有这个屏幕，所以孩子可能就真的完全要靠老师了。因为现在如果有屏幕的话，有电脑，那么你可以立马呢给孩子看一点动画，因为很多圣经故事用动画来表达的，那小朋友会很喜欢看。那也有很多的诗歌小朋友也可以跟着唱，那但是因为你们没有这个设备，所以老师会很辛苦，完全要靠老师来教了。那我就想问你，你有那个大字报诗歌啦，那你会带动唱吗？就是做一点动作啊之类的。
这个带动作之前有上台表演的时候有能教点动作，现在不上台了就也没学。之前抄的歌那有视频的跟着学动作，现在都忘记了。
其实你可以自己设计动作的简单的动作，那还有不一定带动唱。所谓的带动唱呢，除了有动作设计动作，还有就是可以用游戏来唱歌。 你会比较辛苦，你们讲故事老师也很辛苦，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其他的设备可以作为辅助教材，所以就完全看你们有多少十八般武艺都要全部弄出来了，吸引小朋友。那你说十几位小朋友没有分班吗？就一班？
对，没有分班，大的小的都有，就有点乱。
对，那小的是多小，大的又多大呢？
小的像我女儿是就5岁上中班大班1年级，大的3、4年级5、6年级，还有初中的。
哇，有到初中的，那他留得下来吗？
那个初中的小朋友他也挺好的，有时候我的嗓子哑了，他可以代替我。我教一遍两遍，他学会了他可以教，有的时候还可以，我说你们在家里谁会的诗歌或者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教你们的诗歌，你可以在这里面当老师教。就这样。
对，初中的有几个？
一个
啊，
他女生。
好，其实呢既然初中了就请他当助教，正式的给他一个服侍的岗位，一方面建立起他那种荣誉感，哎呀我不仅是我是学生，我是助教呢。那你可以赋予他一点的小任务啊，例如啊，如果他在家，他家里有电脑，他方便的话，譬如说让他上网，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歌，或者找一点什么遇到故事，或者儿童故事也可以，短短的设计课程的时候，他可以作为一个开场白，或者让他呢上网去找找有没有一些教人怎么做小手工，都有的，有视频那些，他可以学起来怎么折纸啊，干嘛的，很简单的。那因为你的是从幼儿班一直到初中嘛，那我就觉得要，如果你教这些这么跨度这么大的班呢，你要以哪一个做中心点呢？你要以幼儿做中心点。那因为你不可能我讲的东西一下子又要迁就幼儿，一下子又要迁就小学5、6年级，那你最好定调就是我讲的故事，我整个设计要以幼儿为准。好了，但是不是以最小的，就是差不多5、6岁，像你的女儿这样5、6岁。好了，所以我做的手工也好，我讲的故事也好啊，全部就是以幼小班作为基准。但是呢，你设计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譬如说如果你讲故事或者你教唱诗歌，教唱诗歌有游戏啊，也可以在教唱诗歌问一些问题，这个歌词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唱完歌词呢都没有仔细的去带领孩子进入歌词里头啊，那所以可以透过游戏问答啊，然后让孩子去明白这首歌。然后呢你问一些问题，你可以设计至少一定要2到3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可以给幼小的，第二个问题可以给中小的，第三个问题可以给高小的。那全部都是围绕着跟你的课程有关的啊，譬如说挪亚方舟啊，你对幼小的可能就是问，哎呀，这个挪亚方舟里头都有什么呢？啊，至少讲出3样东西，这个是幼小的啊。到了中小就可以讲，哎，上帝给挪亚啊造方舟，有给他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啊，为什么上帝会给他这个任务？他有没有做到呢？这是中小。到了高小是，为什么上帝要吩咐挪亚造方舟，发生什么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这个就高小的。但你会发现我全部都针对挪亚，对不对？
是。
但是讲故事的时候一定是针对幼小的哈，然后讲的过程当中你因为高小中小就很容易走神了，但是如果你讲的精彩生动的话呢，他们也一定会注意，然后也可以请他们帮忙高小中小最喜欢帮助老师了，最喜欢当小大人了。那如果这个初中的可以让他当助教了，你可以不用每个礼拜，你请他一个月有一次，像我现在是带幼小班，我们就一个月有一个礼拜不讲故事，我们就用来做手工，因为幼小做手工是你要帮他准备好。但是你的班既然有中小高小的小朋友来帮助你啊，帮忙幼小做手工，所以呢你可以请助教去搜集一下，一个月做一次手工。那譬如说折纸，折纸是最容易的啊，找一些幼小可以做得到。但是呢就算幼小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因为幼小都需要人家帮忙的，5、6岁的孩子需要人家帮的，那就初小中小高小来帮忙，所以就给他一点任务哈，也不要每个礼拜都叫他去找什么找什么，他会很辛苦。那就是一个月一次 给他一个任务，然后每个礼拜来，他是助教，所以帮忙维持一下秩序。然后呢，你每个礼拜就给他一点小任务，例如好像你刚才讲了，老师唱两遍，那第三遍你可不可以就由你来带着大家唱，或者是你安排一个，我准备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要有一个火车轮唱，第一节火车，第二节火车，那你来当那个火车头好不好？所以就是可以安排这样子，让这个孩子来参与你的。对不起，我一开讲我就讲不停了。
没关系，这个我喜欢听这个。
所以这个是针对你的班级啦，因为十几个孩子不容易的，只有靠你。因为讲故事的老师是不是讲完就走了？还是也会待到整个课程结束啊？
他们一般，讲故事的老师，他们有的住的地方远，来的晚，都有时候我们诗歌都快结束了，他们才来。还有的是那边敬拜的地方，他们带完赞美，他们再过来，就是给大人讲道讲的方式一样。
那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并不是最好的安排。那孩子每天都在家，父母的影响力绝对大过老师。那老师只能跟他们相处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所以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好好把握这两个小时，跟他们建立关系。建立关系之后呢，我们说的话他们才会记住，会放在心上的。不然的话，你讲完圣经故事，他听完了回家，他可能就忘了。下次你再讲，他会告诉你，这个我听过，但听过又如何呢？所以这个不是最理想，但是因为人手啊安排也没办法了，就是这样子。那能做的就是你这一部分咯，譬如说你代唱诗歌，尽量去设计怎么样让代唱诗歌里头也有一些信息出来。可能讲圣经故事的不一定给他们有一些功课，那我所谓的功课就是你要有信息，信息出来之后小朋友是需要你要帮助他有行动，设计一些他可以做得到的，让他去做，下个礼拜回来问他们有没有做到，有，然后就给他们一张小贴纸啊什么的。例如呢，我就会告诉我的幼小班，我们上两周呢就是讲《使徒行传》里头的腓力啊，圣灵感动他去旷野嘛，向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嘛，对不对？那我们那一次就给小朋友布置了一个功课，我就给他们一张漂亮的贴纸哈，我就告诉他们，你这张贴纸呢不是给你的，是要你去做一件事。什么事呢？把它送出去，送给谁呢？我还特别指定送给幼儿园的好同学，他的好朋友。然后告诉他，我说你也不用跟他说耶稣什么，因为幼小班嘛，都是幼儿园。这是我的老师给我的。
这个从哪里可以买到？这个
你上网就可以买了，贴纸或者到书店都可以买到。我还买那个大张的比较便宜的，然后我就把它剪，我就给他们，然后我就叫他们，我说这个礼拜你们要去做哦，你们做了下礼拜老师要问哦，老师问了哪一个小朋友做了，我再给他一张贴纸，那张贴纸就是给他的了。小朋友我告诉你真的都做了，因为他们会很想要自己有一张贴纸嘛，第一，第二，他们真的很单纯的，你要跟他们说，你看我们在这里，哇，又有故事可以听，又有歌可以学，老师还会给你们贴纸，你就跟他讲，我们也要把我们开心的事情跟别人分享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好朋友呢？你有没有喜欢的同学？把这个贴纸带回幼儿园给他就行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要把握的就是因为你是每次都在，所以是你在跟儿童建立关系，那你就要把握你可以教的范围之内，你要有信息，不要等圣经故事，讲圣经故事的老师来，你再给他再因为他讲完圣经故事他就走了，那这个圣经故事有没有一些功课，有没有一些带出来可以应用的，可能他没有机会讲，或者他也不会去做这些，他就是讲完圣经故事像讲道一样嘛就走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譬如说你根据圣经故事，你可以马上有一个设计，或者是你在教唱的时候你可以根据那个诗歌，然后你有一些功课布置，也不一定每个星期，我大概一个月四个星期有两个星期会布置功课，那因为让他们做，下个星期回来问啊，有没有，有就给奖励好了，然后再下个星期又布置功课， 给他们回去做，然后再回来给他们奖励。我也曾经譬如说要他们学习，上帝爱我们，我们就像一颗小种子在教会里头，圣经的话就好像那个养分啊，太阳啊，水啊，那我们就慢慢的长起来啦。然后我就发了绿豆、红豆、黑豆、黄豆给他们，然后给他们一团棉花，然后给他们几颗这些种子，然后让他们回去泡水，然后要他们两个礼拜以后带回来给我们看。那个绿豆那些都长芽出来的，哇，他们好开心啊，有些还请爸爸妈妈拍照片。对，所以就去设计这些咯。当你生活中没办法提供这些设备，譬如说电脑，我刚才讲的，那我们自己就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去用我们周围可以用得到的。
看他没那样讲，我看了着急。
是因为你有负担嘛，你能够每个礼拜都在，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对儿童工作有负担的。
是的。
那你的孩子，你就只有一个宝贝女儿？
不是，我这个是最小的，我有四个女儿。
啊，你有四个女儿？你今年多大？
44了。
哇，那你的声音很年轻啊。
那几个女孩都大了，大城市工作那都。
哦，所以这个是最小的啦。
对，这个是最小的了。
哇，那老大、老二、老三都已经大了。
对，他们老大都23了。
哇，那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棒的，有潜质，绝对可以很好发挥的老师，因为你有丰富的育儿经验啊。
谁带领吧。然后我身体不大好，我身体有类风湿。
哦，你有类风湿啊，对身体的影响，现在你的活动啊各方面都还行吗？
没有老四的时候，一上午聚会回到家里，下午就要坐着了，就不能走了。然后有了老四之后，就身体就比之前强一点了。
哦，比之前强一点了。
对，
因为我知道类风湿关节炎呢，会影响一些我们的关节啊、行动啊。那现在你的行动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就不让多走路，一走路就疼，手指都变形了。
已经变形了。
对，有一个手脖子还强直了。
所以还是有影响的。
哎呀，
那就是更辛苦了，因为带小孩子、带主日学，要唱要跳的。你还带诗歌呢。
我们只有唱没有跳。
所以呢，这个跳跳唱唱呢，就让那个初中生这个助教来进行吧。
是的，他能帮助我好多呢。他能别人家两个小孩还有闹矛盾了，他也可以去解决。
所以真的要为你们祷告啊，因为不容易。那我要说，例如上网就可以去买到那些贴纸。我现在我们这边小朋友女生就喜欢那些公主啊，特别
是对了，这个可以啊，这个
对
呀，
迪士尼公主，我那个女生多喜欢啊，然后男生就喜欢那个什么蜘蛛侠、什么超人啊那些，因为对小孩来讲，我要他送出去，我就希望他们喜欢的，他们会一看到啊，他知道这是什么公主的。那当然我也会，对，我是一年啊，譬如说圣诞节或者小朋友生日，我才会特别送给他那个有信仰含义的一些礼物。
对，我也想买呢，有几个小孩表现得很好，我想奖励呢。
好，
以后有机会再给打。
对，你先去第一步，先去听良友圣经学院那个课程吧，然后我们再联系，好吗？
我先发这个。
好，月神赐福你啦，帮助你啦。
好，同盟赐福。
好，拜拜。
拜拜。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特别的把杜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父神啊，你知道她对教导儿童方面是有负担的，她也愿意谦卑的学习，求你悦纳杜姊妹这颗愿意服侍的心。你的话提醒我们要教养孩童走当走的道，使他们一生不偏离。求你赐给杜姊妹智慧、爱心和耐性，懂得按着孩子们的需要去教导、陪伴和鼓励他们。主耶稣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 求你先亲自的牧养杜姊妹，让她常常听见你的声音，从你得着力量和方向，也求你使用她成为孩子们生命中的祝福，把小朋友带到你的跟前，愿他的服事都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带领，荣耀你的名，也结出美好的果子。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诗歌轻轻听，主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求你来牧养我们，更加能够认识你，信靠你，走在合乎你的心意的路上。愿天父悦纳我们的敬拜和祷告。下周一我们再相会。
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